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地藏会上佛菩萨。我们现在已经进入日全食的这个过程当中了。其实这个是很奇特啊，我上午已经讲过。其实这个天文这个现象啊，这个天文现象，也就是说，就是整个那个月亮啊，地球的阴影投射在太阳照在我们地球上，然后地球的阴影正好投在月亮上，然后我们在地球上又看到这个月亮被这个地球的阴影覆盖的整个过程。日偏食呢，只是一个月亮啊，只是擦一个边而过，全食要完全的太阳、地球和月亮完全在同一条直线上，才会出现，所以这个时候，当这两个三，也就是说这三个对我们人，也相当于母亲一样的啊。我们人的话，主要其实很多方面不仅仅是靠什么，我们一般人只认识吃饭、喝水，这生命是必须的。其实，如果从我们讲经的角度上来说的话，那也是只不过是一个肤浅的现象。人生命的现象，它维持生命的活动，我们的吃饭这些碳水化合物这还是低级的、次要的。如果进入是个生命进入暴生的状态的时候，就不需要这些了。那是什么呢？有什么能量？为什么不需要这个低级能量？就更高级的能量，在这个高级能量里面，这个磁场、磁力线，这个宇宙能量就显出来了。其实我们现在吃饭喝水，还是宇宙能量，还是在起作用的，只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讲佛教讲的报身修法，其实是讲的这个，讲气脉明点啊，气脉明点是跟这个内外世界是一体的。是因为我们的智慧而连成一体了，也就是我们跟这个宇宙是一体的。所以说天地乃无形之父母，甚至我们佛教里说，问你妈妈没生你之前是什么面目啊，还有娘未生前之面目还要参这个。那还有一个是爸爸妈妈不能生的东西，不是因为爸爸妈妈生了你才有的东西。那我们讲经为什么要讲这三个层次呢？如果是低级的，那是我们人的一种现象。人的现象既然是人的，那人假也能把它假造出来，那有可能出现假的。那为什么要讲第二个层次？就是让我们更深入到里面所以说天体的现象对我们人的修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时候你说佛陀的降生也好，佛陀的成道也好在小乘佛教里上座部佛教里都是十五。四月十五在小乘教法认为佛陀出生、成道、涅槃三个日子都是四月十五。然后佛陀的出生像我们一般讲四月初八但是从其他的一些传承来说，就是说佛陀是在这一天月圆日出生的，月圆日成道的，但是我们都把它四月初八、十二月初八都是初八，但是在其他的一些传承里都说是月圆日，包括连藏传佛教也说所以这个月圆日是一个特别的一个那个，对于会修行的人，对于有道德的人来说，这是一个自身生命提升的一个良好时机。因为它的能量要比我们平时的普通的饮食碳水化合物的能量要高级的多。反过来说，我们吃饭吃菜喝水，它虽然有正面能量，但同时产生负面能量，我们还要大小便把它排掉，还要肝脏把它净化，还要淋巴系统然后这个好多的这种还要净化很麻烦的。所以像现在春天比较适合就是那种屁股 啊，屁，那就是怎么叫屁股呢？那屁股就是，其实人静下来之后，与啊天地相应之后，就进入高级能量阶段，那是最好的。你比如说，如果我们属于啊，我们如果是称为实修派啊，我们地球上也有啊，这寺院有一些是自称实修派的。有信心的话，别人也是啊，教理都听闻的差不多了。然后信心也产生了，然后去他就会传这些修法，哎，他自己修法带着弟子们到某些地方去修法的时候也是，像他有一次带着大家到山里去修法，他 修了一段时间之后，这山上自然显现出佛的形象， 佛的心咒，菩萨的心咒，所以说你们在这个后面看到菩萨像， 从这个上面讲理论上 是有可能的，哎，是荧幕上也好，或者是这个幕布还是什么布，还是乃至连石头上都会现出来的。他那个呢，就是进入到报身的修法。那报身修法就是那人天和相应，和人天合一，又不是一种级别。所以除了讲第二个层次的修那种含义之外，还要讲第三个层次的所谓究竟的。那为什么要讲究竟的呢？究竟的是有别于外道的，外道也会打坐，对不对？外道也会修行的，外道也能修出神通的，对不对？所以你光停留在第一个阶段，那属于人天秤。人天秤，大家凡夫对凡夫，反正哎，造假也会造的，他谈不上什么修行啊，那个这个道的内在的东西还谈不上。但是第二个层次的时候，那外道他也会的。啊，也会修的。那我们儒教里面也讲嘛，人天相应，人天合一嘛。但是它的天的内涵是简单的。那我们一般人说人天相应，人天合一，就认为这是天地的天。但是在佛教的解释里，这个天它是有内涵的。啊，我们说啊，这个即守本然净心地，无尽佛藏大慈尊。这个佛藏是什么藏？就是功德藏，圆满的功德藏。所以这个天它不是一个空洞的，这比如说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空啊，也就是我们普通理念上的哲学上的空啊，就是这个空。但是佛教上讲的这个空恰恰是不空，是妙有。所以当一个人他按照佛教的修行，他领悟到这个的时候，所以法王他在讲课的时候，他在这个空里可以拿出东西来。你看我们这是空，空是不空啊，我们眼睛看这是空，其实空不空？我们的脑电波在这个里面，有没有在这个空里？手机信号有没有在这里？手机信号还是物理的呢，物理现象，还不是很高的一种这个宇宙的啊什么什么那个呢，它还是属于啊这个属于一维空间、二维空间、三维空间的存在。请问这个空里面有没有四维、五维、六维？哎，那我们眼睛是不是很简单的一个物理现象？对光的反射，就紫外线、红外线，就这个这一段频谱之间的，然后通眼睛的玻璃球反映到视网膜，再反映给大脑，大脑所谓就看到东西了。其实我们眼睛所看到的，反映给大脑所领受的，这是很小很小的一个频率，它没有办法看到二维、三维、四维。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二维的，因为我们现在线，然后三维的是面，这个三维的就是这个就是立体的嘛啊，这个容积，我们现在这个讲堂你还可以容纳300多人，但是我在讲话的时候一秒过去，那这个空间实际是不是还存在一个时间的一维？那就是四维，那我们现在大脑想象的也就到四维了，对不对？那第五维、第六维、第七维，它存在不存在？存在的。但是你比如说我们这几天4天已经讲经下来都存在在这里，那4天所产生的这些有没有消失掉？请问他在算第几维？他算四维吗？他不是四维的了。所以这个世界是很神奇的。如果就是我们的智慧通达的啊，像佛说无量这个无量的地藏菩萨现前啊，然后佛伸手给他们摸顶， 都那么多无量的地藏菩萨无量个头，那他可以伸一个手就可以都摸顶了。那上午结束的时候，有个居士来说：“师父摸不摸顶？”我跟他说：“我说不摸顶。”那可不可以灌顶呢？我说每天都在灌顶。我们这法会是不是每天在灌顶啊？所以现在已经进入这个月食的这个过程了。哎，从天象上来说，它从进入月食到出月食时间是很短的，没有那么长的。但是为什么我搞不懂，为什么它时间写出来是12点多到然后到6点多钟？这可能吗？这没办法解释，我至少我没办法理解啊。我对这个天文现象还是有兴趣的，研究了很多年了，所以可以甚至打坐静下来的时候，我如果静下来的时候，我自己就可以感受到天地日月的，所以闭关就有这个好处。所以佛陀说，听闻说说法，听闻法很重要，但是阿兰若也很重要。阿兰若就叫什么？极静处。但是实在我们要想一直极静处，你也不能离开三知识。因为什么叫阿兰若呢？除了人不打扰，也没有鬼打扰，那才叫阿兰若。那没人打扰方便，对不对？没鬼打扰方便吗？那不容易的。那怎么要靠什么？就要靠善知识为你止受处所加持结界。这善知识给你加持结界了，就像孙悟空画了个圈一样的，那唐僧你在里面好了，就不要紧了，妖怪进不去了。那进不去了，你那个才叫阿兰若。所以实际上你依阿兰若住，还是离不开善知识，善知识赐给你的一个，哎，也就是佛所讲的一样的，这是个化成一样的，你好像声闻缘觉，他以为那个这是佛所化加持他的，让他到一个暂时的休息处，得有余涅槃，一个偏空的这样一个空性，哎，他不是究还没有达到究竟圆满的空性，那是佛的力量，怕他，你看这《法华经》里讲的很清楚嘛，啊。把他这个生退堕之心啊，给他一个地方先休息一下吧。实际上包括我们现在听经到今天，有没有觉得自己有进步啊？进步大不大？那其实是不是佛力提携啊？都是佛力提携的，否则的话我这么啰嗦要讲这三个层次。也就是说，大家学佛听闻经法，思维修行实践，一直现前了真实智慧，才达到究竟，开了究竟智慧了，开了究竟智慧，才真正的有别于外道，有别于人天的普通的人。这个时候，魔要想动你也很难了，否则别说魔动你了，就普通比你聪明点的人就把你给骗了。就把你骗了，你都不知道，你知道真的菩萨是谁啊？那大街上就有的嘛，哎，护身符啊，人给你办了，我看你脸上黑气，你要倒霉，哎，你要倒霉啊！你这倒霉的话，我给你化解啊，化解是可以的，至少你要烧高香，哎，高香多少钱呢？哎，28800。如果钱不够，那你就烧，那给你缓解一下，至少要烧中的香，多少钱？18800。那你就吓死了，哇，这怎么办呢？啊，你看，今外面多不多？很多的，哎，我们中国这个现在粗略统计一下，正式出家人20万，啊，山寨版的60万，那还只是个人行为，是不是？现在末法时代。所以如果你不听闻佛法，你不了解真正地藏王菩萨的话，那他就那个，那你别说人了，连鬼都骗我们啊。来学佛很多因缘的，现在这个时代，你说无缘无故就研究佛法，就对生命就很感兴趣，这样来学佛，现在不占数量，这种比例很少的。有一些是因生病了过来，有的是因父母去世了过来学佛，有的是被鬼驱使来学佛的。那这个我们这个宇宙空间，它其实我们的频道不一样， 我们比个例子说呢，我们也是，你说我们人我们能拿东西，那你有本事跑到恶鬼道拿一个石头上来，你试试看呢？啊，那经典里那佛，你说还能难道说的不是真话吗？那地狱里又是铁，无非是铁是铜是什么，对不对？那我们人间这么缺乏铜，要不要到地狱里去拿一点铜啊，拿一点铁来？哎，派你当老板去到地狱里开个铁矿，好不好？那你开不了，这是不是？那否则的话，那要有这个我们这个时空交错，那倒好嘞。那我们开一个跨阴阳公司，对不对？铜矿现在这个资源缺乏嘛，啊，我们都要跟澳大利亚买。哎，那里面所以佛说了嘛，无非是铜是铁嘛，对不对？地狱是都是铜都是铁，诸佛世界都是黄金，那好了，那极乐世界黄金搬一点到来，我们黄金储备就高了，对吧？哎，这纯是黄金嘛，那极乐世界。所以其实这个它这个维度是不一样的。但是到现在我还在研究这个问题。前两天还有一个师父跟我讲的，他说有他遇到过一位老师父，也是这样的，破破烂烂的，但是他有一个怪脾气，别人要跟他拍照，他如果不同意的话，你拍了他也没有，他要同意了你拍底片上才有。我说这人也是蛮厉害的啊、哦。那请问那地藏菩萨能不能做到？哎，他要想让你拍到就拍到，就留那一张，我怎么看就留那一张。哎，那我们要研究研究呢。那一个像我们像电影里看到这个透明人一样，对不对？那到底可不可以相信他就是地藏菩萨？可不可以？哎，可以。那从我们的经验上，我们还是靠逻辑思维啊，有时候逻辑思维还是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起作用的。啊，你比如说从一个可信的推嘛，你通过我们小乘的修法大乘的修法，然后我们前面讲到了到金刚乘的气脉明点的修法，人最后慢慢转成能量体，因为现在的物理学也告诉我们，量子物理学讲到这个最后这个物质的现象，它的背后是什么，其实就是一个能量场。那一个修行人通过戒定慧的积累之后，最后修到后来，这个血液都会变成白色的。佛陀要涅槃之前，最后一个徒弟他也寿命比佛陀大，佛陀涅槃的时候在80岁嘛，最后一个徒弟哎，叫什么名字呢？须跋陀罗好像啊，他120多岁了，也是修外道的。心中还有一个疑问，听别人说释迦牟尼佛要涅槃了，他知道释迦牟尼佛是辩智啊，是无上正等正觉、啊。他说我这心里这个疑问，如果他走了，我们世界上没人好问了。我赶快连夜赶到那边，佛陀那天晚上就要涅槃了，他连夜赶到求见。那其他的侍者弟子都挡着嘛，佛陀晚上就涅槃，不能见你，又是个外道，又不是我们的师兄弟。结果佛陀躺在那个神床上的时候，他就知道。然后眼睛睁开，跟阿难说：“外面有一位我有缘的弟子来了，不要挡他，让他来见我。”啊，然后这位老人来到佛面前之后，顶礼，跪着就问佛陀，最后把他的心中的疑问，也是佛陀一句话就解答了。你看，是这个佛陀的智慧，别人活了一辈子120岁了，问题解决不了，佛陀一句话就解决掉了，然后。激动得不得了，正法眼镜，然后说：“世尊呐、啊，我能不能做你最后的弟子？”120岁的一个，对一个哎要涅槃的佛陀80岁的，那佛陀前面收的那刚成道的时候，我们汉传佛教说30岁成道，29岁成道，30岁，啊、有的藏传佛教和上座部讲35岁成道。那不管怎么样，他刚成道，教化的三家舍那都是100多岁的，个个都那。那佛陀光杆司令，他们500徒弟啊，这个，然后各250徒弟，三个凑在一块1000个徒弟，年龄又大，那国家里威望又高，皇帝都恭敬他们，啊，徒弟又多，你看，你说明这些人还是很讲道理的，对不对？看到一个那么年轻的30岁左右，给他住了几天，佩服的五体投地，最后跟徒弟们说：“爱徒们啊。”我现在看这年轻人不错，我想拜他为师父，你们同意吗？那些徒弟们高兴坏了，师父，我们都跟你一起拜。 佛陀你看年纪轻轻就收100多岁的徒弟啊，最后涅槃又这个须跋陀罗120岁也是啊，然后佛陀说好啊，善来比丘，哎，须发自落袈裟着身，你们相信不相信？这经典里这么写，真是我以前读大概是比喻吧，因为我们大脑很难想象嘛。佛陀说善来比丘，头发就掉了，袈裟就披的了，哎，就像变魔术一样的。佛陀释迦佛陀当时完全是真实的，所以这个须跋陀罗袈裟着身了之后，听闻佛陀为他说四谛法，也是说四谛法，四谛法就证阿罗汉了。证阿罗汉的时候非常的感恩啊，感恩佛陀说，世尊啊，我刚拜您为师，您就要涅槃了，请 世尊慈悲啊，能不能允许我在您前涅槃入灭呢？他就不忍心，我刚拜师父您就要入灭了，不忍心看你入灭，我先您入灭吧，就这样。所以很多佛陀的弟子都是先佛陀入灭的，你知道吗？他们根本没有办法想象我的师父要不在了，他们不能 没办法接受，这个晕天黑地的，都很多就在佛陀之前就涅槃了，现神通就一一到地，这个我身已经不受后有，就告别这个世界走掉了。佛陀涅槃的时候，又一批徒弟又涅槃了。这个，所以佛陀才咐嘱这16阿罗汉，你们千万不准入灭。所以佛陀是命令他们，你们这16个千万不准入灭。为什么？是不是为了我们啊？所以跟迦摄尊者也说你呀。哎，你要帮助的阿难啊，他为证阿罗汉之前，你不可以入灭啊。然后跟阿难又说，你呀，当你的弟子叫商那合修，商那合修没有证阿罗汉之前，你不能入灭啊。然后你要转告商那合修啊，商那合修在遇到他弟子优婆居多的时候，没有证涅槃啊，没有证阿罗汉，不能入灭啊。然后一代在这样受记，说受记对未来是有受记的。一直受记到西天28代，然后到我们中国。请问中国有没有受记啊？也有的，有一些经典的都有的。所以我们这个世界自己不能说啊谁谁什么，但是佛是有受记的。请问是受记的，哎，那按照佛的智慧来说，我们这里讲地藏经，佛知道吗？佛会不会摸我们每个人顶？所以不要来了，求师父你给我摸顶，拜托了，我都是靠佛加持的，就观想佛就可以了。那我们都今天下午，我们都稍微静一下，来感受一下佛陀给我们摸顶，好不好？哎，我们静下来，对，我们就安静个3分钟啊，祈求地藏菩萨啊，佛陀给我们对加持我们。好，可以。因为我们老祖先啊，也有一些啊，你看人死的时候说默哀3分钟，现在都1分钟都坚持不了，为什么？默哀3分钟，其实都有道理的。如果你我们比如说我们有你学佛法，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这时候就是心一静下来，怎么样？众生心够静，菩提隐现中，这就是见阿弥陀佛了，知道吗？见地藏菩萨了。你一见沾礼，你一见一沾礼，请问把这个功德回向给那个亡人，那个亡人会不会他的恶业恶报会不会被停止？为什么老祖先要定这个？都很有道理的。所以说这个社会上很多很多的都需要我们去重振，要去解释老祖先为什么要那样，死了家里人为什么要穿孝服，孝服就是出家人衣服，知道吗？就是要出家的意思，八关斋戒的意思，豆腐羹饭就是要吃素的意思，每一样都是有含义的。默哀3分钟就是入定的意思，见地藏菩萨的一沾一礼，这个功德回向给他。好嘞，请问那样定下来是不是念阿弥陀佛啊？就是本然净心地啊， 所以若人静坐一须臾，甚遭横沙七宝塔。七宝塔多少个？一百、一千、一万、一亿，恒河啊，恒沙啊，甚造恒沙七宝塔。为什么？因为造恒沙七宝塔这是有违法啊。所以下面一句，宝塔毕竟化为尘，有尘就有坏，对不对？尘住坏空，这是世间的生灭法。再七宝庄严，它也属于生灭法，对不对？一念静心成正觉啊。正觉是有违法还是无违法？违法。正觉会不会有生灭啊？没有啊。正觉就是本然净心地啊。但是我们一般人不尊重，不尊重就是不知道那有什么尊贵呢？就叫颠倒。最最尊贵的不知道尊贵。那个鸡毛蒜皮，哎，当个宝一样。送给你一个，哎，现在把地球都送给你了，要不要？你要它干嘛？地球会不会沉住一灭？就算你的寿命啊，现在算你的寿命比地球长，这地球是个篮球，给你，你要不要？你是地球的爷爷，也没有用的。这地球要沉住一灭，虽然沉住一灭一大节，沉住一灭一个四个中节，八十个小节，没意思的，没意思的沉住一灭。你这个生命，你要立足于生灭里面，还要立足于不生不灭里。就要立足于不生不灭，所以南无阿弥陀佛就是南无不生不灭啊，皈依不生不灭啊。那你既然我立志向，我应该往生净，求生净土，我要求生净土，我要立足于不生不灭当中，那请问对三生灭法要不要放下一点啊？所以真正明白佛法的，那他就会安住在啊清心念念安住在这里面。所以又碰到一些老修行啊出家的或者在家居士，那真的是非常的定啊，非常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念降伏自念，念念放下习气。他这个至少像这种修行的，至少他已经符合于对世界有厌离，他已经看清世界的生命生灭，这世界没有一丝一毫是可以皈依的，娑婆轮回的世界。这是个有业网，我们自己造的业所产生的网络的一个世界。你说这个世界你撞哪儿都是业网，你有什么好皈依的，对不对？所以你完全的要皈依在这个清净无染不生不灭的世界里，立足于口念佛陀的名号，心跟着这个随念。所以念佛忆佛，念佛和忆佛不是一个概念啊！你说念佛忆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我们要懂得这样子的道理啊，那你修行才真呢。哎，你佛说你自己骗自己，你自己骗自己，那你到时候自己受苦啊！你自己骗自己就是，哎，这个《楞严经》说因地不真，果招愚曲，所以我们这个修行要听明白，然后更进一步，我以后该怎么了，该怎么样了？广清老和尚说，这个世界你有一根草执着，极乐世界你也去不了啊。请问那我们执着几根草？我们不止一根草吧，大概一担也担不完吧，多少根？我们执着太很多的很多啊，甚至还反拿学佛来执着这个世界，对不对？哎，佛爷，老佛爷，老佛爷保佑这个保佑那个，都保佑这轮回。哎呀，发财发财发财，还财迷呢，还求佛？你配求佛吗？那个钱在佛眼睛像粪土一样，你就哎求脏东西一样。哎，佛教你开智慧，我们前面比喻了，为什么我对鬼说善来比丘，他能虚发自落，袈裟作身？那请问在佛面前，我们跟鬼有什么两样啊？我们认为自己很真实呢。佛眼睛里我们不就是个中阴身呢？中阴身是不是叫鬼啊？也是叫鬼啊。不是说来了一个哦，拿阿弥陀佛耶，哼，就超度掉了，没那么简单的。他要他心开意解，你知道吗？他什么冤气，他在告状，有冤气啊，又不平。他有的不平还什么，为什么我这么苦？ 他做鬼了，他很苦，他为什么这么苦？我说我没问你，你为什么这么苦？你还问我为什么这么苦？我说你在世做了哪些坏事？他说那又不叫坏事，我做的那些事别人不都做的？我说别人都做的，所以你们都一起下去了嘛？你看有几个像你这样做的，然后跟你不一样，他到天堂去了，你下地狱去了呗？我说你这是不是你死了之后，你是不是看到的那都是像你这样的下去的？生前做一样的，死了之后也到一样的？他说好像是的。啊，聊啊聊啊聊，一个问题，而且那个鬼脑筋想转过来还不容易的。哎，那多少年研究下来，那知道佛经所讲的真实不虚，那也打破了我们从小到大这几十年建立的一种经验，一种教条。我们自以为是，我们眼耳鼻舌身意所看的色身香味触法，以为就是这样，其实不是这样。哎，科学家告诉我们，眼睛看到的是幻觉，耳朵听到的是幻觉。哎，时间空间不是真实存在的，也是幻觉。我们通过佛法的修行，自己修行的经验，然后超度的这些现象，也得出一种这种智，叫什么呢？叫智正智。它虽然也属于分别意识，但是它这属于一种信心，这种信心是有根据的信心。所以信有十位啊，每一位都有名字的，在修行的步骤上，每一个到一个层次了，进入这个性了。哎，明眼人的话，他修行过的，他都可以，每一个你都可以安立，有位置对号入座的，而不是说啊那个信，我啥什么根据也没有，什么经验也没有，就是信，那叫迷信。智信、自证的智慧啊，这个是有力量的。那种的话，迷信就看你命福德因缘了。如果你跟了善知识。这个是善知识，他的愿力故，他能携带你。你碰到印光大师了，他大势至菩萨，他发的愿就是我来娑婆界协念佛人同归净土。那你跟他缘分好，你对他有佛一样的信心，哎，你就自心祈祷念南无这个，哎，所以西藏人他都是上师阿弥陀佛。那如果是印光大师带你念阿弥陀佛的，你就直接把印光大师观像阿弥陀佛一样的，那你这样念有这样的信心，那也是可以的。就是像婆罗门女一样的，她一心的为母亲这样修法，她修的福业、福德、功德也能改变，确实可以改变她妈妈的命运。那我们做小孩子也是这样，我们如果啊小孩子啊父母很好，我们一心也是可以的。你投胎一投胎就投胎到一个富人家，你一生下来就是富翁，对不对？不需要你赚一分钱。我们也是的，阿弥陀佛啊，诸果地的菩萨就是大富翁一样，你有信心。哎，虽然这个我们那个哎，但是信心咬定了啊，也是可以的。但是还是要念佛来降服自心的，还是要念佛来放下我们对娑婆世界的执着的。啊，这个还是要重要的。你这个世界又执着着，然后都执为实有，然后反而对极乐世界虚无缥缈，那就是不行。哎，修行修到后来，慢慢慢慢，你像啊，我这个修到出家是20年，我修行的要将近哎二三十年了吧，到现在我可以把极乐世界当时真实存在了，真实存在。这个世界有时候看看。好像真实，好像不真实。我对这个世界已经有点觉得，所以才对大家我们转变，我们能去极乐世界才充满一种信心啊。我们第六卷啊，讲了这么多，绕了这么多。其实这个经文里面有很多啊，一个是讲到死亡的时候，这一段其实很重要啊。我本来想讲，想按照经文来这个来讲，这一段很重要，但是呢意思就是很明了。如果我讲的这些你明白了，那你家里面有人去世了，你带着这种对地藏经的理解，你这样大声的为他念或默念都可以。哎，那大声嘛，因为他的人死了之后啊，诸根败了掉之后，那时候耳根还会，耳根就是他的耳根就是说还是很利的啊，眼已经红化掉了，其他那个耳朵有时候还那个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你看我们出家人的法器里面那个引磬啊， 引擎很尖的声音，那个尖的声音就是能唤起一，你入定，引擎可以引你出定。第二，人如果在死的时候，在这叫梦位两天半，梦觉位，梦觉位是两天半到四天，这个时候引擎的声音也能刺激到它里面去。这些法器都是有这些特点的。这个时候你为他念经啊，或者是拿他的钱啊，不给他做功德啊，都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这个里面，如果你是一个好的佛教徒，你能就跟他做到真实的功德。学佛也是，我们世间都是有圈子的，你入了真实学佛圈子，你都看的都是好的师父。你如果遇到那个做金灿啊，做什么的，你一二十年都是那个圈子，今天他拿你做头，明天他拿你做头，你转来转去二十年都是那个，然后到后来什么佛法也不知道，就以为做头，哇，给你戴一朵大红花，站在前面磕头，我就高兴死了，然后不让我念香，不让我排在前面，当场吵架。到很多寺庙是这样的，我拿来的头，今天没有念到的我的名字，当场还没解散，当场就吵，有没有社会上？很多哎。这个看师傅去了，买一条烟加两瓶酒，看师傅去了，然后把师傅拖到家里来，师傅吃素多苦啊，补点营养，煮锅肉给他吃。这是我们中国大陆的这些，他转来转去，他就那个圈，你说他要来听经啊，你拉他也拉不来，他也没那个福德来。能够来听经的，我跟你说，这次还真的很大福德的人呐、啊。真的我都很赞叹大家啊。也就是说家里有人去世有什么，你圈子好还能做到福德，你圈子不好照样还是有人，正好别人就拿渔网等着呢，你不是死人了吗，马上就来给你接业务了。所以按照这个经典去做还是要看有福报的，所以这个里面还都是有变数，对不对？为他念经，念经的人对经典的理解的层次的深浅，对这个亡人有没有影响，是有影响的。所以这就看福报了，你找谁念。所以我们这个有一个默默堂啊，已经默默堂就是啊，找了几个人念金刚经啊。后来他妈妈得度了之后给他儿子说啊，他说那个给我念了半卷呢、啊、把我超度了掉的，你要替我感谢感谢他，给他磕头啊。然后他就来跟问师傅，师傅啊，谁念了半卷金刚经啊，我们都没有把念半，我们都没念一卷的。然后就是有一个师傅是做那个的，是来跟班的，给他们端茶啊送那个的，送完了之后他坐在边上听了半卷，他说不好意思，就是我在边上我听了半卷，他倒地给他磕头啊，倒地磕头，他说我妈妈说了，就是你这个半卷才让他超度的。所以这就看福德了，念经是念经，就看福德了。你生小孩，生小孩重要不重要？那这里面他就讲到了嘛，生孩子本来是应当也是啊，为他修那个的嘛，为他念这个地藏经的话，你看，如果他前世有罪业的话，蒙这个地藏菩萨的经典加持，菩萨名字加持。念一遍十遍啊，来可满万遍，是新生子，或男或女，素有殃报，便得解脱。所以西藏人小孩一生下来就会找师父给他念经加持，他们这个习惯特别好。因为我住到西藏去参学，有时候会住到他们家里啊，我就发现哎呦，生的小孩生了还没多久就抱来给师父加持念经啊！我问他们为什么呢？小孩这么小也不怕风寒，这个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都像满月什么都要那个嘛，对不对？小孩都不大，啊，像藏地又气候啊，温差又大，他们就跟这个皮袄子包着，然后就来。他说这我们有这个习惯啊，小孩刚生下念经啊，他前世的罪业都给他消掉。如果还有呢，就是他这个这上面讲了嘛，便得解脱，安乐益养，寿命增长。就是这样的。若是成福生者，他前世有福报的，你为他念地藏经的话，念地藏菩萨名号的话，转增安乐，给予寿命，福报也增加，寿命也增加，这个也重要吧。一个生一个死都很重要的。 所以这个里面呢基本上都不难解，不难理解啊，基本上都不难理解。好，那我们把第六品就到这里。普广闻已，合掌恭敬，作礼而退。啊，我们暂时到这里，先休息20分钟。休息要20分钟吗？尽量快一点啊，休息10分钟。啊，下课，自由下课。
是。